下面是焦点新闻。中共继续拒绝美国提供 mRNA 疫苗对抗武汉病毒 COVID-19 之后，再度拒绝德国的 BNT 疫苗。首批运到中国的 BNT 疫苗仅是供旅行中的德国人接种。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数据严重失真表示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说，华府准备好协助所有国家因应 COVID-19 疫情，但是北京未要求美国帮忙。布林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专注让人民能够接种疫苗、筛检和治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紧要的是还有跟全世界分享他们正在经历什么的信息。他还说，因为这个不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还会影响到全世界。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一份中共国家卫健委21号会议纪要显示，单是20号中国新增感染人数就直逼3700万人。这个月直到20号累计感染已达到2亿4800万人，占总人口的 17.56%。 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1、2名是北京、四川，累计感染率都超过了50%。且这个月以来一共发现了12种 Omicron 变异株。与此同时，上海德济医院21号晚间表示，估计2500万上海人有半数会在今年底以前染疫。近期大量的中共党员官员去世，公安系统人员纷纷染疫。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之前在文章中警示说，瘟疫是淘汰邪党分子的，并告诫世人远离中共，趋吉避凶。10月20号，被中共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胡军在北京去世，获得共和国勋章被称为战斗英雄的张富清亦都在同一日去世。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有42名中共院士因病死亡，他们多数是中共党员。世上流传着一句叫做退党保平安，随着疫情肆虐和乱象频传，十月起很多大陆民众纷纷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一切组织。自2004年10月3号开始累计，已经有超过4亿630万人退出中共。一股巨大的冬季风暴 Elliot 目前正袭击美国，并带来大雪、狂风和酷寒等3种威胁，亦都打乱了部分民众在圣诞节长假的旅行计划。截至星期四下午，全美有超过2200个航班被迫取消。目前美国至少有5个州已经实施应急计划，包括肯塔基、密苏里州、奥克拉荷马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气象专家警告说，最严重的北极风暴还未到来。拜登星期四在白宫一场有关天气和交通混乱状况的简报会上对媒体说，这一场风暴不是好像大家小时候落雪的日子，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他呼吁民众需要注意地方当局发布的警示。而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显示，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晚上10点，全美除了有2200多个航班被取消之外，还有超过6900个国内航班及出入境延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被取消的航班都在 Chicago 的奥海尔国际机场或 Denver 的国际机场。国家气象局预报员 Michael Charnick 在社群媒体发布一段影音，显示车辆驾驶在佛罗里达州 和瓦明州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艰难前行，当地的寒风效应下，气温已经骤降到摄氏-40°C。国家气象局警告说，民众暴露在极寒环境里面，很容易在几分钟内就冻伤，需要多加留意。而当前的 snow squall 气象亦都早已经出现，预计从中部到东北部都会受到影响。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以68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了一项$17,000亿的巨额支出法案。这项综合立法包括$8,580亿的军费支出，还包括$7,725亿的非国防自由裁量支出，并将在截止到明年9月底的2023年财政年度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法案将提交给众议院通过之后，才能够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在前一日，波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上向议员阐述了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战争援助的重要性。新通过的法案为饱受摧残的乌克兰以及北约盟国提供大概$450亿的军事、经济和人道援助，超过了拜登所求。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乌克兰的总援助额已经超过$1,000亿。泽连斯基对议员和电视前的美国观众说，你们的钱不是慈善，这个是对全球安全和民主的投资。支出法案得到了舒默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支持，不过两人支持这项法案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麦康奈尔遭遇到很多共和党人的反对，他们不支持这项开支案，并且对在政府可能关门和圣诞节假期前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迫就这么庞大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投票感到不满。参议员保罗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一个人阅读整个法案。这个议案及其通过忽略了飙升的通货膨胀、上升的利率和我们不断膨胀的$31,000亿的债务。这个法案还包括大概$400亿的美国国内紧急支出，主要用于帮助全国各地的社区从干旱、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资金。这个即将成为本届国会的最后一项主要法案，它亦包括一些议员试图纳入的和支出无关的政策修改。最显著的修改之一是对联邦选举法历史性的修订，旨在防止任何未来的总统或总统候选人试图推翻选举。布林肯22号下午在国务院召开年终记者会，盘点拜登政府今年四大外交成果。有关中国部分，布林肯表示，虽然俄罗斯对自由开放国际体系造成立即威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竞争对手当中唯一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且越来越具备推动这个目标所需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的国家。布林肯说，这个正是为什么加快美国和盟友在对中国的战略上趋向一致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布林肯举例说，美国和欧洲联盟今年强化因应中国关键挑战的互补工具，包括经济、强制措施和人权，并深化在投资审查以及对敏感与新兴技术出口管制上的合作。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概念首次提及会致力因应中国对跨大西洋安全带来的体制性挑战。布林肯说，美国今年团结盟友，致力维系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针对中共危害新疆和西藏人权、侵蚀香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作为。美国亦都联合盟友持续关切并采取共同行动。拜登政府去年1月上任以来， 積極將台海安全議題國際化，拉攏他國共同關切台海和平和穩定。雖然積極聯合理念相近國家因應中共挑戰，但是布林肯重申話，美國謹慎避免競爭演變成衝突，未來會持續以負責任方式管理雙邊關係，同時會繼續在需要美中合作的議題上尋求和中國合作。他回憶說，在他上任初期，很多人問他美國是否會甚至是否有能力再次領導世界，或世界是否希望美國這樣做。他說，在2022年，我認為我們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向世界證明面對當今時代的根本挑戰，美國準備好且有能力領導。據彭博社星期四報導指出，該報掌握的一份備忘錄視頻分享應用程序 TikTok 的首席執行官周受之告訴員工，該公司內部有相關人員濫用職權，獲取了 TikTok 的用戶數據。這些不當數據訪問是被母公司字節跳動在今年夏天發起的內部調查所發現的。這個調查旨在徹查員工向媒體泄密的來源。從 TikTok 總法律顧問 Anderson 星期四發出的電子郵件顯示，字節跳動公司負責調查的內部審計團隊成員訪問了一些記者帳戶的個人資料，包括 IP 地址，來試圖確定他們是否曾經和 TikTok 員工互動。 Anderson 在一封對員工的電子郵件中寫到，為了確定公司機密資訊的泄露情況，幾名員工誤用職權讀取了上述記者的數據。 Anderson 說，這個不當讀取用戶數據是一個錯誤的計劃，這個計劃察看了這兩名記者的 IP 地址，來確定他們是否和涉嫌泄露機密資訊的員工處於同一地點。根據 Anderson 的講法說，這兩名記者分別是一名 BuzzFeed 前記者和一名金融時報記者，但是除此之外並未透露兩個人的其他身份資訊。 Anderson 說，上述屬於 TikTok 審計和風險控制部門的涉事員工未發現相關資訊洩露的源頭。據 New York 時報指出，該團隊裏面已經有一個人辭職，另外有三個人被解僱，而字節跳動的內部審計團隊亦都進行了重組，以期今後不會再發生類似的違規狀況。